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悟道投稿是提高。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出来以后，我反复看了几遍，通知上写着希望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国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和法轮功之友热诚参与投稿，并帮助周围的同修和有缘人写稿投稿，见证真善忍的美好，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受益于大法。当晚我就去了学法小组，想和协调同修交流一下，看看可有其他同修或有缘人需要帮助。去了学法小组后，想到自己遇事总是心急，就没有提这事儿。几天后我再次去学法小组，一进门协调同修就问我可否愿意帮助其他同修写，我说当然愿意。协调同修就说了一下 C 同修的大概情况，我想帮助同修写修炼心得征文，不同于一般常人士的代笔，每个同修的修炼历程和使命都是很神圣的，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修炼状态影响征文的效果。想到这些，我就在心里求师父，求师父加持，使我的场更加纯净，正念更强，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真善忍的美好，从而明白真相，获得救度。学法结束后，我起身回家，当我换鞋子时，门开了，是 C 同修进来了，一阵惊喜，我连忙把 C 同修拉进来，协调同修说了征文的事， C 同修说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对同修说，真巧啊，差一点就错过了。 C 同修说，我来办其他的事，衣服都没换就来了，没想到遇到了你。我就说了刚才在心里求师父加持的事，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那晚我们聊了很久，当初看到征稿通知，心想5月13日是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么大的盛会，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参加。当看到可以帮助其他同修和有缘人写稿投稿，心想这也是修炼提高和讲真相的一种方式。自从那晚聊过后，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因为要写征文，在回顾一路走来的修炼历程时，也是找回修炼如初共同提高的过程。在写的过程中，我常常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自己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师父就在我身边。刚才我意识到了自己一个神奇的变化，那个强大的自我不见了，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很久以来，强大的自我一直阻挡着我，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自己，看不上别人，成天在心里埋怨别人，排斥别人，把 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突破不了。自己也意识到了，但修去太难了。这几天在和协调同修一起做征稿这件事的时候，我好像忘记了自己。修炼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每个同修的修炼故事就是一部未来人的神话。我徜徉在同修神奇的世界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呈现给大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纯正。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师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呵护着弟子。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而伟大的日子里，慈悲的师父还是在想大法弟子和众生。师父通过让弟子们回顾、写稿、投稿、整体参与这样的方式，把大法修炼者整体向上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是对世间无量众生的慈悲苦度。弟子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唯有更加精进，和同修一起坚定地走好、走正大法路，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狱中经磨难，大法显神威。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写出我在监狱被关押期间的几个片段，与同修共同见证大法的神圣与威严。2004年过年期间，监狱长来查房，把犯人都叫到一个屋里，犯人都蹲在那里，就我站着。他问队长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没穿囚服，队长说是练法轮功的。监狱长当时就恼了，说我们这里就两种人，一种是犯人，一种是狱警。我说不对，还有一种人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又气急败坏地问你会背监规吗，我说我不会背，这里的一切不良嗜好都找不到我们修炼人。当时监狱长就说我就喜欢这样的，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没有怕心，就想用正念改变这里的环境。事后队长告诉我以后你可以随便了，自由了。于是他们不再把我们当犯人对待，也不剃光头了。我深刻悟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配合邪恶。2005年我在狱中，监狱组织运动会让我去踢球，过程中一个犯人把我的腿骨踢断了，从小腿骨往下呈黑紫色，骨头也支出来了，钻心的疼。队长看后要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医院救治，我当时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儿。队长急了，非要送医院不可。我告诉他我向你保证，我明天还能在场上踢球和打篮球。我要叫你们看到什么是超常的人，什么是修炼人。队长问那你有什么要求，晚上让我打坐练功，我答道。队长告诉管房的今晚你们把他保护好，不能打扰他。晚上我开始打坐，就听咔嚓一声，我就觉得师父把我的腿接好了，也不那么痛了。我打坐了一个半小时，次日队长一大早就过来了，看到我行走自如的样子非常震惊，发自内心的钦佩师父与大法，说大法太神奇了，你好好练吧。当天我就参加了一场篮球半决赛，给队里赢得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第三名的好成绩。从那时起，队里让我管理库房，学法练功自由。2006年10月，监狱的教育科来了个新科长，要成绩，想转化我，拿我做典型。到二大队后找我谈，让我放弃信仰。我说你们妄想。他边拍桌子边说要关我紧闭，让我回不去家。 我索性坐到他桌子上。他说，我有心脏病，你别吓唬我。我说，你再得病就不是心脏病，而是脑血栓。半个月后，他真的得脑血栓了。以前他说过，要是我说了算，就拿机关枪把你们都突突了。结果他遭恶报了。这事儿轰动了整个监狱，狱警都害怕了。有的直接找到我说，我们可没迫害大法，你可别咒我。从那时起，环境就更加宽松。通过讲真相，狱警们都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有的狱警还做了三推。我在被关押的四年中，信师信法，凭着正念正行，闯过了每一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学法典近20年几乎一天都没间断过。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是村里最早得法的，从我1997年得法开始，我们家就是一个学法典，村里人和周边村的人都是从这儿得法的。1999年之前，大法红传，人们看到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都纷纷开始修炼。我们村是一个大村，最多时我们村有50多人得法。那时练功时，我们家满屋子满院子都挤满了人，光放师父讲法录像就放了3个月，最多时每天有27个人看录像。我们家的学法典从开始成立到现在快20年了，除我被关押在洗脑班的半个月外，其他时间无论迫害多么严重，邪恶多么猖獗，几乎一天都没间断过。近些年每天都有10个左右的同修来学法练功，农村活多事杂，学法练功时间无法保证。学法典的同修说，这么多年在这么邪恶的环境下，每个人家里又那么多的事，如果没有这个学法典，我们可能根本就坚持不到今天。我这个学法典在村里是公开的，村里人有时见到同修们来学法，就会开玩笑说，你们去上学呀，或者说上班去呀。在当地的公安局也是公开的，1999年迫害之后，当地的公安局、610镇政府等数次来骚扰。我家被非法抄了4次，光录音机就被抄走了5个。尤其迫害开始那些年极其邪恶，老伴儿有点害怕，就说，要不就别让他们来学了。我从来没有动过解散学法典的念头，在我的坚持下，学法典从来没停过。同修们也都正念很强，虽然学法典被邪恶骚扰过很多次，但同修们都顶着压力，从未间断来学法。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今年74岁了。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后不长时间，我的病都好了。我一辈子没上过学，只上过几天扫盲班，稍微认识几个字。开始时儿媳妇儿让老伴儿教我读法，老伴儿说，他要是只是少数字不认识我还可以教，他一共也不认识几个字，怎么教啊。我们家是学法典，开始时别人读我听着，后来同修读时我也拿书随着看，开始时跟不上，不知他们读哪儿了，半年后同修读到哪儿，我就能跟到哪儿了，但只能默读，还读不出声。我一直这样坚持着，2年左右我就能流利地读出整本大法书，能和同修们一起正常学法了。后来我把师父的40多本讲法都能流利地读出来。现在每天我读转法轮，当学法学得很多时，感觉心都是空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就没有了。而且学法状态好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坐在我身边， 学法时有不认识的字，脑子里自动就会反映出这个字念什么，过后问一下同修，一点没错。2011年后，我总能看到仙女在我眼前飞，肉眼都能看到，晚上更加明显，尤其心性好的时候更清楚。通过我的神奇变化，身边很多亲朋好友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五个兄弟姐妹都通过我得法了。10年前，老伴儿突然离世，儿子家庭环境很好，为了照顾我，非要我搬过去和他们同住。为了让我过去，他都哭着让熟人劝我。我当时想，我要是走了，这个学法点就散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学法点绝不能散，所以我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制作真相资料，我家不仅是学法点，还是资料点。虽然我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一辈子没碰过哪些现代化的设备，但可能是历史的安排。自1999年大法遭迫害后，我就参与了本地真相资料的制作，开始只是配合装钉、运送耗材、传递真相资料。运送耗材时，最多时要运200斤的纸。我骑着我的小三轮车，无论多远都会风雨无阻地送到，有时赶上风雪天或上岗下坡的根本就骑不动，只能下来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走。那时我已60多岁了，但从没觉得累，这一坐就是很多年。开始那些年迫害很严重，环境极其邪恶，但我没有任何怕心，所以在运送耗材、传递真相资料时，从未受到任何干扰，都是顺顺利利的。后来我学会了复印、刻盘、做护身符等，虽然我从未用过这些设备，但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同修教我2遍，我马上就会。我还自己制作了2000多个莲花挂件，组装了2000多本台历。今年我又学会了丝网印刷，做春联和条幅，这是本地的新项目。这些年做过的正式大法的东西太多了，凡是大法需要的东西我几乎都做过。2005年，本地最主要的几个协调人和骨干被绑架，很多人被非法判刑劳教，资料点也被破坏，是本地区最惨痛的损失。因为那时是大资料点运作，资料点被抄后，本地区的真相资料就几乎瘫痪了。后来同修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建起了一个新的资料点，可刚建起2个月就被便衣跟踪。同修想把资料点转移，那时本地迫害非常严重，整体上还有很强的怕心，找了几个地方，同修们都不愿接这个事。后来同修找到我，我就把资料点搬到我家来了。那时这个资料点是本地区唯一的一个资料点，不仅要负责本地区需要的全部真相资料，还负责给外地提供真相资料。那时正是酒瓶刚出来时，需要大量制作，每次一做就是2000本，做书用的纸都是乘汽车的拉，一次要好几十箱。当时我家满屋子都是耗材和制作好的资料，而我没有一点怕心。这个大资料点一直到本地区资料点遍地开花，才不再大量制作资料，但一直平稳地运作到现在。一天我们正在制作真相资料时，老伴儿突然离世，可能是自身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感觉天都塌了。后来同修们和我切磋，这次不仅是对老伴儿个人的迫害，更是邪恶冲着这个学法点和资料点来的。我想我绝不能倒下，如果我倒下去，学法点和资料点就会散。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很快调整好心态，又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一次同修进了一些不合格的不干胶，打印机打不出字来，我想不能浪费了大法资源，我就想了个办法，自己制作不干胶的模板，上面刷上漆，往不干胶的纸上一摁， 就能制作出一张真相不干胶。可是想着容易，做起来难。因我不会写字，我只能先在纸上像画画一样照着字一点点描下来。这个过程我要反复的一遍一遍的描，因为有时字写的不对或不够规整，我就要重来，直到描得差不多了再剪下来把它贴在纸壳上，然后在纸壳上再一层一层贴上剪好的硬纸壳，就这样一个一个字的贴。这期间费的功夫都没法说。后来我的模板做好后，儿媳看到了都觉得吃惊，她根本没想到我能把字写得那么好。用这个模板我制作了无数张的不干胶，最多时一次就印刷了500张，我自己制作自己贴。生活中处处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我想作为大法弟子，生活中要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才能更好的证实法。修炼后我身体好了，什么活都能干。在老伴儿去世后，我都是自力更生，自己种菜自己卖，到现在已经4年了。而且修炼后我不用花一分钱的医药费，也不用住医院，没给儿女们增加任何负担，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卖菜中也能很好的证实法，我种菜不用任何农药和化肥，是真正的纯绿色蔬菜，卖的不但比市场便宜，还要多给人家，从不斤斤计较。所以这些年买我菜的人都知道我的菜不但好，人也好。他们很多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一个人说，这老太太能活100岁，好人一生平安，这么大岁数，这么老远来给我们送菜，还卖这么便宜。这些人都对我特别好，一个老太太还给我买吃的，让我吃完再走，说怕我饿着走那么远的路。我旁边有一个卖花的老太太，认识一位同修，原来同修给她真相光盘等，她都没看，也不明白真相。这位同修让他跟我聊聊，意思让我给他讲真相。当我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功的时，他说，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就觉得你好，这段时间我是吃得下饭了，睡得着觉了，气也能接上来。他回家跟儿子说，他儿子让他和我学法，正好他儿子有一本转法轮，他就回家学去了。这么多年，周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特别好。在我们村我是出了名的好人。一次去我们村的小卖店买鸡蛋时，不小心鸡蛋掉地上了，我捧起来放在我袋里，说算我的。小卖店的人说，老太太你怎那么实诚呢，昨天有个老太太打了2个她都没言声。旁边一个老太太说，她是咱们村出了名的好人。一次我做了一床炕被，拆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破衣服、石灰渣子。做被子的人是为了增加重量，本来我这床被也就10斤左右，因为放了这些东西算了26斤的钱。我找到做被子的小夫妻，开始他们不承认，我告诉他们，我要是拿这些东西给别人看，你们的生意就别想做了，我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就是想告诉你们，人做什么都会有因果。你看你们现在就够苦的了，租这么小破房子，还今天感冒明天感冒的，小孩也不能在身边，还要老人带着。如果我不告诉你们这个道理，你们还这样做这样损德的事，下辈子可能会更苦。夫妻俩后来承认了，一再央求我，还要退钱给我，我没要钱。告诉他们，我来告诉你们就是为你们好，以后别这样做了，真的对你们不好。夫妻两个千恩万谢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他们也都知道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些年这样的事简直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我一辈子没上过学，有幸修炼大法后，不仅能读书识字，还能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刻录光盘，做护身符等，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给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的第一称号，让我有机缘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站在宇宙正法的舞台上，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放真相资料的小建议。鉴于本地区长期以来发放真相资料的情况，总结了几个方面小建议供同修们参考，希望与各地同修共勉。一、真相资料多元化。从明慧网能下载到很多类型的真相资料，包括单页、册子、大小款不干胶、展板、真相信、语音电话等，传单和小册子有许多款，不干胶更是图文并茂。有的地区明白真相的常人多，有的喜欢看连载，这期真相册子看完还等着看下期，但也有多数地区百姓在楼道里看到的一直是同一个封面的小册子或者传单，虽然期数不同，但也被认为是重复的刊物，时间长了就不愿拿了。所以建议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常人的审美疲劳，多元化的定期更换或穿插使用真相资料的版本与内容，各类型真相资料相互结合，使众生全面的了解真相。二、覆盖面无死角。有的地区范围较大，除法会之外，同修们见一次面不容易。一次我与同修交流，发现许多同修们对自己负责发放真相资料的片区很模糊，大概某某至某某的范围，而随意问起某个范围，同修们模棱两可，不知道谁负责发那里。一个同修如此，如果人人如此，那么就极易造成空白区，使那里众生长期得不到真相资料，所以建议定期的重复确定发放真相资料的区域。因为发资料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能抱着做事的心去做，是真正为了众生负责，所以建议买个区域地图，或者清晰地划分一下负责片区，不要留下空白区。三、贴不干胶的建议。有的地区同修喜欢贴大型不干胶，觉得有说服力，有的地区同修只喜欢贴小型不干胶，觉得正好揣在口袋里，方便携带。救人正视法不是以个人喜好为基础的，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人心和情造成的所谓个人喜好都是魔与障碍，要考虑到众生需要什么，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实际上，明慧网上提供的各种型号的不干胶，我们应当结合起来发放粘贴，归根究底还是为众生着想，小的适合贴在单元楼等狭小空间，大幅适合贴在公共场所、公交站、公告栏、空白墙等等。当要去完成一件正式法的事情时，内心第一个闪现的坏念头就是我们首当其冲要去掉的心，是害怕了，是觉得麻烦，觉得反感，还是觉得太累？去掉常人心，不让任何人心干扰了救度众生，做的事情才会发挥真正的效果。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要想到怎样做才能使众生更能明白真相，而不是怎么做自己才更方便、更容易等等。四、注重大法风貌。发放资料与面对面讲清真相的道理相同，都要考虑到常人的接受性，同时注重大法展现给人的风貌。但在实际当中，有的同修把真相标语贴在垃圾箱上，有的贴在新粉刷的小区公告栏上，有的贴在街景的大面积玻璃展览栏窗上。其实我们应当选择更适合真相不干胶粘贴的地方，如很多小区新粉刷的公告栏手绘了彩画，当地百姓又很反感小粘贴，如此若把大幅不干胶画粘上去，正好粘在手绘彩画上，常人在远处还没看到粘贴上的内容就已经起了反感，接下来时破坏了一层墙皮，而这样不仅降低了救度众生的效果，如此还会引来百姓的负面情绪。所以有选择的理智的证实法，才能最大限度使众生明白真相。
发放资料时应当注意发放场所、环境、时宜，并且结合具体情况，让众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正善和礼貌。五、向心修，救众生。抱着一种资料发出去就一定能救了众生的心态去讲清真相，不以做事心去看待发放资料，是个人的亲身体会。一次发资料时心态不稳，人心杂乱，结果很久之后再去同一个地方发资料，发现上一次发的资料都被常人丢弃了，而这种情况之前从未有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被丢弃率并不在于发放资料频繁程度，而在于内心。我们不是被动的去发资料，而是真正为了众生能够得救，真正出于善与慈悲，才能开启众生善的本源，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相。我们发的每一份资料都是众生得救的一线生机，别再替自己的执着心辩解，快快向内找，走出来证实法。个人浅悟且有地域性局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卸载微信软件之后，几个月前有位同修在明慧交流文章中谈到，使用微信软件导致学法修心分神，最终决定卸载微信软件。卸载后，他的空间场立即干净了很多，就像一块物质被拿掉了一样。我当时还觉得微信挺方便的，自己做不到卸载微信。微信朋友圈会有很多养生常识、文史哲知识和生活技术窍门，看似挺管用的，实际是让修炼人过常人的生活。我自己也养成显示的习惯，粘贴自己的创作短文或转载一篇常人文章时加的评语，总想回头再看看有多少人点赞。慢慢的，我开始看不进师父讲法，身体困乏，工作效率很低。前几天梦见一个恶人用力撬开我宿舍的天窗，要闯进来行凶。醒来，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用微信了，他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学法修炼，而且他也像 QQ 软件一样是受后台监控控制的，还存在不安全隐患。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这里的文章讲的是我们修炼人如何去自己执着心，如何讲真相，帮助别人受益的，是纯净的信息沟通场合。我为什么还要依赖常人的微信平台？搞得一会儿就想拿出手机看看更新消息。思考了一天后，我果断地向朋友、亲人们说明其他联系方式，立即卸载微信软件。和前面那位同修一样，突然感到自己空间场干净了，有一块揪着自己心的物质被拿掉了，我又恢复到精进状态了。建议大法弟子们，只要不影响常人工作，最好卸载掉常人微信软件，甚至 QQ， 腾出时间背书、注师正法，会让自己有神的状态。时间失去了，对修炼人的损失无法估量。师父为我们撰写的著作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弟子付出一点，哪怕背下一句话，师父都会馈赠我们以江河湖海。有多少面临危险的弟子都提到，只要能想起师父一句话，就会化险为夷。可是惭愧的是，我有多少师父的原话似曾相识，却很难找到出处啊。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背下这部宇宙大法，连下笔写心得交流都觉得困难。明慧网这个交流平台可以让我们修炼弟子在很多地方看到了自己该去的执着，通过写文章交流互动，相互提高。我要拿起笔来，在明慧网这个平台与同修多交流，走正最后的路。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可是写什么呢？我就只动了应该写的这一念。有一次坐车时，无意间脑海中就浮现出一篇文章的内容，我立刻想到我要写。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从感性上知道大法弟子就应该圆融整体，写文章正是大法好。可是在写的过程中，思路源源不断，心越来越宽越敞亮，一层层法理展现出来。有些人心是以前如何向内找和努力修也修不下去的，却在写稿时放下了。我有一次体会到，在正法进程中，每一次整体配合的机会，都是把我们自己融入到正法洪流之中，同化大法的过程。稿件写完后，我想交流的不是法会稿件的本身，而是我写稿过程中的体悟，真是文章本天成啊。看完我的稿，自己也被感动，不管发不发表，我都看到了法的一层展现，真是一切都在修炼之中啊。选自文章《写五一三征稿的感悟》。于是我就要求 A 同修带带我， A 同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外出时由他讲，我配合发正念，同时也看看同修是怎样讲的。同修一边讲一边发真相小册子，做的是那么坦然，没有一丝的紧张与恐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有时一转眼同修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现，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同修正在扶着一位老人过马路。我远远地看着同修一边扶着老人，一边与老人讲着真相，我感动了，我为大法造就的同修而感动。于是我也放下自己高傲的心态，主动找人搭讪。为了能搭上话，我知道自己的言行表现非常重要，因此我要求自己做到诚心诚意为对方着想，关心对方，才能拉近与世人的距离。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每个世人都是那么的可亲可贵。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会为环卫工人拉拉敞开的衣领，告诉他们注意安全，同时将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不论是双眼浑浊的老人，还是行动不便的病人，我们都会主动迎上去陪着走一会儿，将大法的福音告诉他。有时碰到老年人听力不好，需要我们凑近他们的耳朵，或面对面非常近距离的交谈。寒冷的冬天里，老人有的时候鼻涕眼泪顾不上擦，有时嘴边沾着吃饭留下的饭渣，我没有嫌弃的心，只是觉得人到老年时的不易与艰辛，更应该抓紧时间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让他们真正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也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选自文章《面对面讲真相，慈悲心越来越强》。因我以前多次遭受迫害，对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有很强的怨恨心，特别是对直接打骂我们大法弟子的那些警察。后来我在不断的学法中，这个怨恨心渐渐修去了，善心慈悲心也表现出来了。师父在《经济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特别是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有很多时候我的慈悲心打开了众生的心结，使他们的生命得救了。最近一天，我一出家门，碰到了我是迫害大法弟子最狠的市局警察某某。以前一提他我就恨他，因为他打过很多同修，也骂过我这60多岁的老人。我被劳教就是他送去的，而且上我家抄过家，搜取了10000多元的生活费和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那时一提他，别提我有多恨他了。可是今天我见到他，一点怨恨都没有了。我乐呵呵地上前拍着他的肩膀，非常和善地问他，我们以前给你写的劝善信你看了没有啊？以前你打我们骂我们，我们都不恨你，知道你们是被利用的，你也是应该被救度的生命啊。他笑了笑没说话，买了菜就走了。 以前他的态度见到我们都是横眉冷对，甚至还绑架我们。我看到他都不愿理他，甚至赶紧躲开。这次我发现我的善心出来了，不恨他了，他也变得和善了，一点也没有以往的邪恶气焰了。又过了几天，早晨他又到我们这块来买菜了。我正和一个同修带着资料出去讲真相，又碰到他了。他面带微笑地问我，你干什么去啊？我说，我上街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干什么去。我说，你知道就行了。他笑了笑，买菜去了。选自文章，加强主意识，真正学法得法。我看到邻村墙上贴着污蔑大法的纸条，我找了两位同修，晚上去把他扯下来，不能让他毒害世人。那天晚上大月亮的，我们发着正念去了邻村。那东西太大，十几米长，一米多宽，我们扯下来抱起来刚要走，从后面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把我肩膀拽住了，大声问，干什么的？偷东西吗？我瞬间心生一念，师父救我。我回头对那人说，你看我们像偷东西的吗？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救人的，咱们碰到是缘，相见是福分呀。告诉你，贴着不好，他毒害世人，把他扯下来对你我都有好处。他说他是专管这个的，应该把你们抓起来。我语气温和地叫着他，小伙子，我看你心挺善良的，也是一个好人呀。你只是为执行你的工作任务养家糊口，家中也有老人吧？我看你也不忍心把我们抓起来的，你看见当没看见，把我们放了吧。你也是积了大德了，你全家都会受益得福报的。听了片刻，他说，你们快走吧，我们安全回家了。选自文章《一念的差别》。自己完全颠倒了修炼的主次，传统文化是为传大法铺路的。有了这个基础，人们能够理解大法，容易接受大法。可传统文化并不是大法，它只是为大法弘传铺路的。大法开传以后，再重点讲传统文化，等于从另一方面抵消着大法，把人们框在传统文化中，眼中心里只有传统文化，而走不进大法中来。就像室内开着大灯泡，抵消着室外的太阳光一样。而自己把弘扬传统文化当成了修炼，当成了弘扬大法，是彻底的误偏了，走邪了。不止害得自己长期遭病业迫害，还影响的一些亲友为我的病业表现而离开了修炼，或不敢修炼，甚至不敢赞同大法好。而且这许多年身躯简出，耽误了多少众生得救啊。事实也真是这样，这些年讲传统文化，学生、教师、听众赞誉声一片，却都是在夸我自己讲得好，却没有一个人夸大法好。那么多的学生热衷于听我讲传统文化课，又有几个学生因传统文化课的引导而走入了修炼呢？正像同修文章中说的，大家都反应好，原因是我把在学习大法中得到的智慧运用到所写的书、文和讲课中。但因为在迫害环境中又不能直接说出这真实的原因，这就等于用大法证实传统文化，用大法证实自己，完全是利用大法，是道法、乱法，完全走偏了。我不能公开自己的大法修炼者身份，不能直接讲大法的观点，使得学生只知传统文化而不知大法，把学生也带偏了，耽误了。由于我不能公开讲清楚传统文化与大法的关系，所以也影响了学生接受大法。大法能渡人救人，传统文化却不能。明白了这些，我真是如醍醐灌顶。这些年虽然自己也常遗憾不能公开身份讲大法，也有的同修提醒过我这个问题，但自己总以为弘扬传统文化没有错，甚至遭病魔迫害，躺在床上还在回答学生的人生困惑，写专栏文章，做课题，没有好好向内找，反省自己，对法理理解不清不深，犯了如此之大的错， 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儿救人呢。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呵护，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即使让我看到同修的文章提醒我，否则我还能有悔悟走回正路的机会吗？还有资格跟师父回天吗？这些年不都白修了吗？危险至极呀。选自文章《幡然醒悟》。昨天我的一个亲戚和我说，将来我们去某某城市一起合伙做生意吧。以前经常有人要和我合伙做生意，我一直认为因为合伙涉及到金钱问题，都是非常信任一个人才想和谁合伙的。我一直认为这是别人认同我的品行的事情，虽然没有与他们合作，但是是好事儿。可是昨天这个亲戚他并不认同大法，那么他认同我的人品有什么意义呢？什么都没有。他不认为我是修大法而做一个好人值得信任，而是他认为我这个人自来品行就不错。这就是我证实自己的结果，证明自己是好人。我一直在做这种让别人认为自己好的事情，表面上我觉得人们认同我了就认同大法了，而别人根本就没有认为我的好与大法有关。而我为了证明自己好，为别人做事，为别人付出，这就变相的成了求名，求别人认为自己好。想想觉得真的很危险，也很可怕。选自文章《放下自我，以法为大》。我就找到同修问关于红音寺改字的通知是在哪里看到的，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同修说他也没看到，便回头问另一个同修。同修说他们看到书中第88页《人生意义》这首诗，认为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改成地，是他们自己想的，而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我听了之后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我个人觉得这是严重的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这是对师尊的怀疑，不相信师父。明慧编辑注：红音寺发表之后，明慧网已收到很多学员的来信，或询问同一问题，或通知明慧网改字。文中提到的这个字在发表前已确认过，请大家安心学法。选自文章《关于自行改字的感想》。我发现自己每次过关时也是这样，遇到自己很难承受的关难，先是蔫了，消沉了，被击垮了，现在发愁这种负面情绪中，尽管过心性关这件事儿过去了，但自己的心性并没有从中提高上来，没有在法中得到升华。另外就是怕这怕那的心导致发愁，遇到棘手的事情，首先是怕，然后就发愁。如果自己能解决，就不会怕了，也不会发愁了。怕关难，怕遇到麻烦事，像舒舒服服的修炼，根本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认为整天不遇到烦心事，心里舒舒坦坦的就好，这哪是修炼呢？其实发愁也是对修炼没有信心，对法缺乏正信，没有坚信法的威力，没有把自己当作法的一粒子，因此遇到关难才会发愁无奈，心中没有法，所以才表现得这么弱小。我悟到造成发愁的根本原因就是主意识不强，遇到关难，真正的自己并没有主宰自己，而是任由发愁这种负面情绪来左右，在这一点上没有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其实当发愁这一念头反映出来时，就应该分清它不是自己，向内找，找它为什么会在我的空间常出现，是什么心招来的，或者是旧势力利用什么心安排的，从法理上理清了，然后发正念清除它。选自文章《彻底解体发愁的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